身体健康，真的在主里面，我们可以继续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的福分，新年盼望一种的期盼，我选了诗篇的33篇整篇的诗篇诗篇33篇是一篇犹太人也是过年的时候他们新年时候所唱的一篇的诗篇当他们过他们的新年的时候这篇诗篇就成为他们敬拜时候所唱的我们说旧约的诗篇是不是读的是唱的。当然我不会唱这个希伯来文的诗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是犹太人一个的传统这些都是诗歌都是用来唱的。那不单只是新年的时候所使用的一篇的诗犹太人当他们有一个新的皇登基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这一篇的诗作为一个对这个新的皇一个的庆祝一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的盼望的一个的一篇的诗篇所以诗篇33篇可以说是我们在特别今年特别在可不可以turn 那个 echo小一点，那个回声太大了。OK， 可以了，可以了，好 ，OK， 好，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下这篇的诗诗篇33篇整篇的诗，我不晓得能不能够有打出来。诗篇33篇，好，整篇的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义人啊你们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何以的你们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侍咏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公平地要耶和华的慈爱万象这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与雷收藏生羊在腹房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果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位置产业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我的心让耶和华他是我的帮助我的盾牌我的心必倚靠他欢喜耶和华好回到前面的一段那其实诗篇33篇22节的圣经那其实 可以分成三个段啊，三段啊，一到三节啊是诗人一般怎么说呢，在敬拜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呼召人啊来一同的来敬拜啊，所以一到三节是一个在敬拜的时候啊，就好像我们敬拜有宣召，对不对啊，呼召人啊来去敬拜神啊，所以一到三节是一个呼召，一个宣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然后呢四到十九节不用就停在这里可以了，不用翻了。四到十九节呢是讲到这个敬拜的内容，究竟我们敬拜的这一个的对象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的神，以致我们可以应该来向他敬拜。所以从第四节到十九节都是讲到这个敬拜的内容的这个对象，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的一种的描写。然后二十到二十二节呢是这个敬拜的人在当中对神所产生的一个回应。那这是很像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会敬拜的时候的一些的程序，是不是啊，我们有宣召啊，我们有各样的诗歌，然后我们有中间敬拜，我们传达神的话的信息，然后有回应啊，所以呢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敬拜就是相当有圣经的根据的啊一种的安排啊。那我们就分开一段一段啊来跟大家来思考，究竟这篇的诗篇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把它放在新年来作为一种敬拜神的啊一种的歌唱，一种的诗歌啊。那在这里我们先来看头一段一到三节啊，是领敬拜的祭祀啊，向着这会众啊的一个的宣召，一个呼召啊。他在这里说，义人呐、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呐、啊，赞美是何以的。那在这里我们先问一个问题，谁是义人，谁是正直的人？圣经不是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这个义人指的是谁，这个正直人指的又是谁？那其实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所描写的义人的时候，我们要晓得一件的事情，这个义人跟正直人讲的不是他们所做的行为是否是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完美的一种的行为，被称为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不是。义人不是指他的行为没有错误，没有犯过任何的条例，不是。圣经里面讲到义人的时候，乃是我们从新约的里面就更容易去明白了。新约圣经里面说啊，人是因着信被称为义，意思是说人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的行为，他的行为让他被配得成为义，不是，乃是因为信心，因为相信神，他就被神接纳成为义人，意思是说神从神的眼光去看他是一个可以接纳成为义人的人。所以这里的义人不是行为完美的人，乃是他是一个属于神所接纳，在神里面与神有份有关系的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所指的就是神的子民。在旧约的里面，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的行为，乃是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他们就应当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 去歌颂他。这样的话，这首诗篇不单只是指以色列人，也是指我们这些在新约的时代，因着信耶稣的缘故，我们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子民的所有的人。所以这一篇的诗篇不是给以色列人，那是给你、给我、给所有属神子民的人一同去歌颂神的一首的诗。在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怎么样来敬拜？这里描写就是说，我们应当用弹琴来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的来歌颂他哈，唱歌哈，弹的巧妙，声音洪亮啊。第三节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描写，应当向他唱什么？新歌。什么是新歌？从来没有人唱过的，是刚刚写好的，是从来没有被人听过，只是在今天在这一个的时刻唱给神的歌是吗？不是，新歌不是指没有唱歌的歌，也不是说从来没有人是重新写过重新写的一首的歌，不是。新这里所指的是什么？在启示录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在启示录里面，在神的宝座前面，这些围绕着宝座的这些的天使也好，这些被拯救的属神的子民也好，这些的长老也好，他们围着这个宝座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在哪里做什么？唱新歌。什么意思？新歌是什么意思？很有意思，说新歌不是人头脑想写出来的诗歌，不是。这里所讲的新歌，乃是当人认识神，发现神新的一面的时候，而产生出来的哪种的赞叹，哪种的赞美，这一个的表达就是新歌。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哪一种的感谢也好，赞美也好，这一个的表达就是新歌。所以当雅各，还记不记得当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他走啊走啊，走到晚上累了，就在那里睡着了，记不记得？他睡着之后，他做什么？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一个天梯，然后天使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啊，然后他在那里醒过来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一件的事情，他讲了一句的话，这个不是什么别的地方，也是神的殿，所以称那个地方叫伯特利。神的殿什么意思？因为他发现了，在这里发现了神，经历了神。当他有这个的经历的时候，这个就是新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究竟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新的年开始，这个的祭司要这样来呼召人来去敬拜神？这些属神的子民要来赞美神，要向他唱新歌，意思是说要不断不断不断去发现，去经历神的真应该神的新的一面。这个是非常重要宝贵的一件的事情。新的一年的开始，我相信大家都会可能都会说啊，新年愿望，不晓得大家今年做了什么新年愿望啊。诗人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提醒，让我们今年可以在神面前唱新歌，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可以发现神新的一面， 了解神新的一个的层面。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兴奋的事情。我告诉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一些东西是我过去没有不知道的，还是说不体会的，特别是对神的事情怎么说呢，有一个新的发现的时候，乃是我最兴奋的一个的时刻。当我们在生活的里面经历神自己一个新的一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哪一份的兴奋，哪一种从内心发出的哪种的赞美。所以当亚伯拉罕他要献以撒的时候，他真的要拿刀要来做这个事情。神吩咐他，你不要杀，我知道你的心意了。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只的羔羊，你可以用那个羔羊来代替你的儿子献给我。所以当亚伯拉罕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很兴奋，原来神是有预备的。弟兄姐妹，原来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新的一年的开始，我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个的愿望，在我的生活的里面，我可以遇见困难，可以遇见一些不容易处理的事情，但是一样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事情的底下有对神新的体验、体会、明白、认识神是怎样的意味着神，这个才是一个真真正正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一个新的愿望。我们在神面前唱新歌，希望未来的一年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今年我定了一个题目从飘荡到回家那上两个星期我就用浪子的故事跟大家来讲这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呼召一个的怎么说呢一个引言吧引大家去思考这个的题目那当我讲到这个浪子故事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当这个浪子离开家出去之后，他遭遇很多困难之后，突然间他想到父亲，他就回家去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他突然间醒悟过来。这个醒悟他是为什么，因为他在困难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的父亲，他突然间明白一件的事情，原来父亲的家有那么多的东西他可以在那里享用，干嘛我在这里受苦。他突然间看明白一件的事情，他就醒悟过来，就起来回家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我们都能够经历的一件的事情。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突然间想起什么，想起圣经里面对神的描写，对神的形容，对神的故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一位的神，以致我们可以从哪里来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个就成为我们新的歌的一个的开始。好，我们接下来看从第四节开始。那第四节，我们回到第四节他说然后就提出一个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神。 他说因为啊，因为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理由，为什么我来敬拜神，因为啊，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第六节，诸天指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指着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鱼雷，收藏海洋在腹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从第四节到第九到第九节都在讲什么？我们很读了读完这一段，我们很了解。一开始第四节是讲到神的言语，然后第五节是讲到神的属性，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然后六到九节是讲到神创造的过程。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在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个过程，这一段圣经里面非常清楚是讲到神的创造的大能，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很清楚，我们知道创世纪里面神的创造是怎么样创造的啊，他说有光就有了光啊，他说要海水聚在一处，他就那海水那个海就聚在一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创造是以他的话，他的言语来使万物出现在我们眼前。所以第四节里面讲到神的言语是正直的啊，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所以只是讲到神的言语的问题。然后第六节到第九节是讲到这个创造的过程里面，是神用他的言语来创造这个的世界。但是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就很特别了。如果说第四节是讲神的言语，然后后面讲到这个创造，为什么第五节又把这一节的圣经关于神的属性放在这里呢？神是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那究竟这个的诗人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表达着什么？他要告诉我们神的创造，他的言语有带有能力来使这个世界出现。但是在这个创造的里面，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创造其实是要彰显，还是说要表达神的属性。从神的创造的里面看到神的属性，他是慈爱的，他因着他的怎么说，因着他的慈爱，所以一切受造的所有受造之物都离不开仁义，就是 just 跟 good or fair 哈，公义与公平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在神的创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属性。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让我们透过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认识神，透过神的创造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可能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好像还不太了解我在讲什么，让我用我们比较熟悉的旧约的故事啊，跟大家来讲一下。在旧约的里面有一卷书叫做约伯记，我相信很多人可听过但是可能没有这个忍耐把这个约伯记从头到尾读一遍，因为太难了，读约伯记就是一种的受苦的经历啊。约伯记不容易读啊，故事很简单， 那也不简单啊，就是讲到这个义人在神眼光看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很顺服神的一个的人，却受了很多的苦难。那整个的约伯记就问那个就来解释啊，究竟苦难是什么啊？基本上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来跟约伯讲，为什么你受苦？用了很多很多人间所认为人受苦的理由来告诉约伯他为什么受苦。但是约伯越听越苦，因为他觉得我并不是那样的一个的人，所以他认为神让他受苦是不公义。这个是约伯的心目中的观念，神你让我受苦不公平不公义，为什么？我都没有犯错，我都没有做一些违反你的东西，为什么你要让我受苦？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受苦的一些的理论一些的观点之后，约伯并不能够顺服，应该说他不能够接受这些朋友的言论。最后他就问神，为什么我受苦？神在约伯记的38章就跟这个约伯啊，神来跟约伯讲话了啊。那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神没有向约伯解释为什么他受苦，没有。约伯记38章开始，神讲了一片又一片关于神创造的一些的表达。讲完之后，我们读了之后，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竟然约伯讲了这样一句话，以前我是风闻有你，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你的。他突然间觉得我明白了，我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受我现在愿意接受我这个受苦的一个事实。整篇神讲创造的观念里面究竟要表明什么？我选了其中两节跟大家来去思考。我们来看约伯记伯啊，约伯记38章 Job 38，我们从25、26、27三节圣经，约伯记的38章25到27。好，那神就问约伯了啊，讲了很多关于创造的事情，然后神就问约伯，你知不知道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呢？26啊，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是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问了约伯这样一个问题，你知道雨水是怎么样，路径是怎么走的？今天我们有很好的 technology 啊，哇，能够两天前都知道这个风这个云是怎么样飘啊，将来过两天之后这个雨水就去到哪里啊。神问约伯，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雨水会走哪一条的路？为什么去到这个旷野，这个荒芜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在哪里下了个雨水？为什么？是因为要使青草得以发生。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旷野那个无人居住的地方有雨水呢？哪里没有人住？从人的眼光来看，那个雨水下在哪里是浪费的，因为我们用不了，不关我们的事。但是神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把雨水放在哪里呢？因为我要使那个地方长出青草出来。为什么要长出青草？没有人住，但是有很多小动物， 很多这个动物需要有这些青草来让它们生存下来。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九章四十章一直在讲神的创造的里面，对每一个的创造背后都有一个很公义公平的一个的理由，让这个受造的存在。神不单只是关心人是否有雨水可以用，神也关心那个旷野没有人住的那个地方，那些小动物，那些需要食物的那些的生物需要有食物，所以神降下雨水让青草长出来，来供养这些的小动物。这里表示什么？神的创造的里面显出他的慈爱，显出他的公义公平公正，对待甚至连一个最小的动物他都看顾。所以没有时间去把每一38、39、40章这些里面的内容跟大家来去讲。如果我们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连一个最小的小动物神都为他预备一个生存的一个的环境，因为神爱他。那我相信约伯听完神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突然间明白了，如果神连接一个好像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价值的一个小小的动物神都有这样为他预备的话，难道神就让我无缘无故受苦而没有理由吗？他突然间明白过来，从神的创造里面理解到神自己的慈爱，他以慈爱作为根基，他的创造里面充满的都是公平公义作为他属性的一个的彰显。Sorry, 时间关系我不能够再展开了，我们来再回来看这个诗篇三十三篇。然后我们再来看神不单只是有能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他的创造里面，他所创造的一切背后都是彰显他的慈爱，他的爱的一面然后从第七节开始我们就看见神就讲了诗人就讲了另外一个的处境他说不是从第十节开始对好他说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再下来，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有福了，他说拣选为自的产业的那个民有福了。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侧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的作为。这里讲到神与人之间那个的筹算的分别，人可以筹算很多的计划，很多的一些的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人的筹算还是国家的筹算不符合神的属性，以慈爱作为根基，彰显那个仁义公平作为一个表现的话，这些筹算这里说不会存留的，都要过去的，不会实现，因为神知道人的心，神不单只知道人的心，神也掌管人的心。所以在箴言书的里面讲到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时间关系我就不用读了我就不用看了，我就读给大家听这里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浓沟的水随意流动Proverbs 21章1到3节 人所行的在自眼中看为正的，唯有耶和华衡量人的心，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原来人的心所筹算的，如果不符合神自己仁爱、慈爱、公平、公义的属性的话，神能够在当中来去把人的筹算化为乌有。时间关系，我很快用一个的例子向大家讲明。我相信大家最近我们查星期五的查经班，我们查这个出埃及记啊，那个埃及小组查这个我们查过创世记，出那个埃及小组查这个出埃及记啊，现在我们查生命记啊。那其中有一卷书我们没有查，就是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其中一卷叫做民数记 Number 啊。在民数记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很有意思。在民数记的22章开始，讲到什么？讲到当时以色列人经过一个的经过在哪里荒野的地方哈，在那里遇见一群的人叫做摩迦的居民。那些人是非常高大的，而且是凶猛的，但是他们因为知道神在以色列人的同在，所以他们非常惧怕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当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地方，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害怕，他们怕这些的以色列人民会把他们灭了。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他们就请了当时非常出名的一个的先知，叫巴兰。好，巴兰先知啊，这个巴兰先知是当时是一个非常可以称为这个非常出名伟大的先知哈。他们都相信这个巴兰的讲的话有能力啊，他的预言要实现啊。所以这个摩迦这个皇就差遣人去请这个巴兰啊，给他很多很多的钱，做什么？叫巴兰去诅咒以色列这个民族。起先的时候巴兰不愿意，他说我作为神的先知，我不可能做这些的事情啊。其实他是讨价还价，他想得更多的钱财。后来他那个摩迦皇，好，我给你更多更多的钱财啊。这个巴兰先知受不了这个钱财的引诱，答应了，答应去做什么？去向以色列人说诅咒的话。啊，如果大家读过这个故事，你会发现非常有意思。他起先不愿意去，后来经过很多的经历之后，他去了。去到哪里，他要开口讲诅咒的话的时候，没有想到一开口一讲，不是诅咒，变成了对以色列的祝福。一而再这样的话，这个巴兰这个摩迦皇，我说我不是给钱你去诅咒他们，为什么你去祝福他？巴兰先知说什么？我是想诅咒他，但是神不让我诅咒，我讲出来的变成了祝福，那我能做什么？然后我们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思考。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有很多让我们感觉到无能为力的一些的情况，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处身在那样的处境，我还有什么希望呢？但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一个的诗篇，这里讲到谁是掌管人的心的哪一位的主，不是人的筹算，乃是掌管人心的哪一位创造主，他能够使诅咒变成祝福，他能够使灾祸成为祝福。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新一年的开始，我们要认识这一位蛮有慈爱的 这一位的神，如果他对一个小小好像从人的眼光看没有什么价值的小小的受造之物都能够那样的眷顾、看顾、保护、供应他们一切的所需，难道我们是他所爱的子民，他会任意让这个世界这些作恶的来随意来伤害我们吗？我们知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位的神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属于他的子民。这里说得很好，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有福，他所拣选为之的产业的那个民是有福的，因为他要施行拯救保护。问题是我们看见世界这些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惧怕，还是我们看见这些的问题出现的时候让我们更懂得来去依靠这一位的神？刚才陈弟兄提到 LA 这个 Montreal Park 这里的枪击事件，今天美国不知道多少这些的枪击事件出现，不单只是那些跳舞的地方，连教会都常常听见有人进到教会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当然我们人应该有一个危险的意识，我们需要懂得自己保护我们自己，不要走在黑暗的当中，不要让自己在这个危险的处境，这个是应该做的人的本分。但是我们真正的依靠并不是外在解释的能力，我们依靠的是哪一个慈爱的创造主，他以仁爱公平来创造一切，来维护一切的结位的主，这个才是我们真正依靠的一个的对象。时间关系我可能要跳过一些的经文了哈，我们就16节我们就读过去就算了哈。君王不能因兵夺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我们下来哈。靠马的得救的枉然，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这个是我们诗人告诉我们的，这一位的神是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保障在哪里。然后我们最后用接受时间来分享这个20到22节。我们的心上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靠他的圣名。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词句，等候、倚靠、仰望。我们先从仰望来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仰望是什么？就是仰望这个字很有意思，仰望就是举起头来向上面来去看的一个的用词。向什么看？向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创造主，我们眼目看着他，我们的内心倚靠他，然后我们等待他的时间的领导。让我用一个新月的故事作为一个小小的例子作为一个的结束啊。我们都不看了，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哈24到30节里面讲到一个的故事，讲到当时耶稣到了一个的地方，有一个外邦的妇人哈，就是希腊人， 这个外邦的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了，所以这个妇人，这个妈妈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希望耶稣能够来帮助她。那我们的想象，耶稣当然立刻就去帮助她了，是不是？当然耶稣帮助她，但是在耶稣帮助她的过程的里面，他讲了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好像不舒服的一些的话。耶稣向那个妇人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哎呀，女儿啊，儿女们，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个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渣碎儿。耶稣对他说，因这个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去见小孩躺在床上，鬼也已经离开了。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耶稣干嘛你讲一些那么难听的话呢？耶稣知不知道这个外邦妇人的信心？当然知道。他看见这个妇人啊，来到他的面前，跟一个犹太人来求帮助。当时是希腊统治、罗马统治的一个的社会啊，他们的身份比犹太人身份还要高。但是这个妇人因为有这个需要，来到耶稣这个犹太人的面前来求耶稣。耶稣就好像讲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怎么可以让我先要喂饱我的孩子，我才我不可以让我孩子的东西给狗来吃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把外邦人看成是狗啊。但是这个妇人就回答说，当然呢，这个狗也是这个孩子丢下来的零渣儿嘛。表示他对这一个来求的这一个的犹太人的先生有那样的一种的信心，有那样一种的肯定，他知道这个耶稣会来帮助他。他有这样一个信心来仰望这一位的耶稣。一个好像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一个人，但是当他们对这个犹太人对神有这个信心的时候，神仍然一样的来去帮助他。仰望是对所仰望的人带着这样一种的盼望，一种的信心，来去靠着他得到这样的供应。非常好，等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做这个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神必定会做，但不一定按照我的时间来去做。有一幅的图画我没有拿得过来，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们有一个，我们说以前教会的陈医生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还记得他哈，过来带领我们聚会，记不记得几年前啊？那我就带他哈，带他们夫妻去这个盐湖，大盐湖 Great Salt Lake 啊，去走走啊。那去到哪里？大家知道哪里有一个不是 museum 就什么那个 visitor center 哈，那个旅游的人去到哪里啊？在进去之前有些厕所啊，有些都是那上面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在那里有很多的燕子啊。那哪一天陈医生就那里拿着这个照相机在拍这个燕子的窝，刚好他拍的时候呢，有四五只，应该是四至五只小燕子张开口，那个母亲刚好叼了一只的虫飞过来，那陈医生一拍就刚好拍着他，几个燕子都张开口等着 杰一个的妈妈来喂他。我找不到哪个图画，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什么是仰望？什么是依靠？什么是等候？叫圣子生小燕子，他知道他母亲一定会把东西带来给他吃的，所以他在那里张开的仰望着头，张开了口，等着母亲把虫子丢在他的口里面。这个就是仰望神的一种的表达，向我们施慈爱，就好像一个母亲对孩子的需要不会不闻不问的。这个就是诗人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新年人的开始，让我们对神有新的认识，新的经历，让我们的生命常常有新歌可唱，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神的创造的万物都是因着他的慈爱，他以公义公平来创造这一切，他怎么可能不闻不问我们的需要呢？世界解释的问题出现，并不会让属神的子民没有出路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来相信，来依靠，来等候我们的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多数时候我们被外在的世界发生的事情影响着我们的心，当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乱了。无论是听见这些新闻，看见这个世界的局面，看见好像摆在我们面前的没有半分值得我们高兴的事情，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这一篇诗篇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乃是属于你的子民，我们可以在生活的里面去经历主你的真实，你与慈爱创造这个世界，万物看见你的公义，你的公平，人的心所筹算的算什么？人以为靠着外在的能力就能够把我们打败，如果有耶和华在我们身边，我们还怕谁呢？让我们懂得来去仰望主你的慈爱，让我们懂得来依靠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让我们耐心等候主你的时间的来到。主你不会忘记我们，让主你成为我们新年人的开始所追求的一个新的经历的一个的愿望。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里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来赐福。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